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我素琴在主持这个节目这么多年来呢，心里面真的是为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一方面感恩，另外一方面呢，要不断的为他们祷告。因为呢，看到很多愿意学习的弟兄姊妹，也因为教导的缘故吧，借着圣经的教导，借着空中辅导的提醒，重新的去思考自己的婚姻，重新的去反省自己在婚姻当中所要扮演的角色。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听这个节目的时间不是很长，我们要为他们守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不是逃避，也不是常常就是以离婚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怎么样去面对问题呢？可能你自己真的是没有这方面的智慧，一定要寻求神的帮助。就如圣经雅各书1:5-6给我们的教导，这里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拿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无论是在婚姻上面，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在侍奉上，人际关系上面，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这段的经文就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因为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神是一切的智慧能力的源头。不单如此，我们的神也是那一位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他不会因为我们的不足而嫌弃我们，或者是我们有困难，借着困难来折腾我们。相反的，我们的神他是鼓励我们向他寻求帮助的神。在腓立比书4:6那里说，应当以物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们认识神的能力有多少，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神面前要的是什么，求的是什么，以至于我们不怀疑的在神面前祈求呢？我们对神的认识跟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当我们借着神的话去宣告神的能力，并且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就必能够得到我们所祈求的。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在婚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这段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再次的成为我们的力量，把一切的重担交托仰望给神。那空中辅导呢，这个节目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服务。如果你需要借助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鼓励你按着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打电话跟我们交流。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我们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
欢迎收听
献心合一电话连线。
安徽的于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这是吗？
是，你好啊。
啊，你好。
啊，是于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为我自己本人的身体啊，老是不舒服，也没有查出来什么大问题，感到苦恼，也为我儿子不听话感到苦恼。
哦，身体不好啊？
身体啊，对。
你有看过医生吗？
看过医生，医生有的医生就说是我的心理问题，
所以检查不出来。
说我有点焦虑。
哦，如果说你焦虑的话，你有看医生吗？
看过了，有的药吃的感觉下去不舒服。难受，我就没有吃。
哎呦，这个一定要吃的。你看的是精神科医生吗？
对，在我们合肥看的。
好，如果你看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给你的是焦虑药的话，因为焦虑药呢，精神方面的药呢，每一个人吃了这个反应都不一样。你吃了不舒服的话，你就要告诉医生你哪里不舒服，你有什么问题。你一定要告诉他，他听了你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以后呢，他再帮你调药，一直调到你吃了之后，让你没有那么不舒服，同时也能够改善你的焦虑的问题。如果你吃了，而你又不表达，你吃了不舒服，你就不吃的话，你永远会感到就是困惑，你明白吗？
嗯。
所以
我就是因为我之前嘛，在养生馆里面针灸了一次，然后就感觉不舒服，就到处检查呀检查，我就老是怀疑他把我给扎错了哪一个神经。
不会不会的，你要相信今天只要你去正规的医院，好一点的医院的时候呢，医学方面大家的水准都提升了，所以不用担心，你要相信医生。
嗯，那像我家小孩现在上六年级了，
嗯，
但是他写作业特别的拖拉，也不认真。
嗯，
我跟他说道理，或者打他骂他，他感觉他都不能接受。
嗯嗯。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孩子六年级了，对不对？
对。
孩子六年级，他不愿意写字，还是他小的时候开始就不愿意写字呢？
他就是放学回家之后，就是要吃的要喝的，要不然就是上厕所啊什么，反正他就有一大堆的理由。
嗯，对，有理由，但是你有没有给他一些规定啊？比如说。他放学是四点钟回到家，那四点到五点呢，妈妈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放松吃东西啊，或者是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五点到六点半这段时间呢，你就要专心的好好的去写功课。你有没有给他这样的规定啊？
但是他就是感觉不怕我，也不怎么听我的。
因为你的教导方式可能出现了问题，你明白吗？
他有的时候，最近有的时候会用一种以死来相逼的那一种威胁我。
为什么威胁你？因为你怕他，对不对？
我叫他写作业，他讲那我要跳楼，我就跑出去。
那姊妹啊，我觉得呢，小孩子呢，其实我们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孩子本身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来的。今天他敢这样跟你说话，表示你已经纵容他了，你明白吗？
嗯，
你已经纵容他，所以他知道你的反应，所以他不怕你，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威胁你。那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你要好好的去想一想你跟孩子之间的沟通跟互动跟教育的方法。之前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就跟我讲，就是说孩子吃饭的时候 摔东西，他们就会打他。那我就告诉他一个方法，他把东西，他把匙羹或者是饭碗摔了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也很严厉的要指责孩子，但是呢，我们不可以帮他捡起来，帮他重新的装一碗饭给他。你明白这个差别在哪里吗？太多的时候，父母看到孩子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呢，一定会很生气，大骂一顿，或者是甚至打他一顿。第二个动作就是立刻把新的饭碗跟筷子又送到孩子的面前，再让他吃。错误在哪里？错误是我们不应该再给他机会。他如果自己把饭碗摔了，他如果是故意把他摔破或者是不吃的话，我们就告诉他说，你这顿饭就没有机会再吃了。很清楚的表达，孩子就知道，哦，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话，我就没有机会吃饭，你明白吗？但是太多的父母不会这样，因为心疼啊，因为担心呢，怕孩子吃不饱，怕孩子长不大，所以呢，他怎么胡作非为还是照样的给他。所以孩子知道我怎么闹你还是会给我，所以我照样的闹，对不对？
对。
那
我好像是有一点。
你就是这样，不然的话你的孩子六年级的孩子他怎么敢跟你讲这样的话呢？
那我现在要以什么方式来教导他？
我觉得呢，很多的事情呢，我们跟孩子讲一次，我们讲到了就要做到，你明白吗？你告诉他说，妈妈知道你现在已经大了，我也是希望听听你的想法。你现在六年级，他是几点放学回来？
4:20。
好，回到家就算是4:30。你说我跟你两个一起讨论，妈妈是希望爱你，帮助你，让你能够快快乐乐的在学校学习，也能够快快乐乐的在家里面生活，但是我们就要好好的协调讨论。4:30到家，到5:30给你自由活动的时间，你吃东西，你玩，你做任何的东西，妈妈都不管你，够不够？你问他够不够？他如果说不够的话，你就问他你觉得要多久？他可能说2小时，那你就说不可以。如果2小时的话，就是6:30。6:30你在写作业的话，会拖得太累，越累你写功课会对你越不好。所以你就说这样吧，妈妈决定1小时。那他可能不想，但是你说妈妈已经多给你了30分钟，所以呢，4:30到5:30是你的自由时间，5:30到7:00这一个半小时。你写作业把它写完它。六年级的孩子功课很多吗？
不多，就3门主课。
好，不多的话他专心写的话1小时就可以写完了，对不对？
对。
好，
但是他那个英语太差了，英语都考不及格，数学能考90多分，他就是不愿意读不愿意写。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好的，5:30到6:301小时把功课做完，但是呢，英文妈妈觉得你这一方面比较弱，不代表你不行，因为呢，你的数学非常的好，所以呢，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只要你用心，你一定能够学到。那你就要帮助他去想方法，怎么让孩子的英语进步。那你就可以鼓励他，吃完饭以后要不要用30分钟到1个钟头去听一听这个英文的卡通故事呢，或者是看一下关于英文的卡通呢？你就给他安排嘛，这样的卡通是为了让他的英文进步，对不对？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个就是规划，你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指引的时候，就照着那个指引去进行就可以了。你就不需要每一天在旁边一直叮咛一直叮咛。重要的话我们说讲一次，当孩子不听的时候你就看着他，不要再啰里啰嗦。你如果继续的啰里啰嗦的时候呢，孩子当然不把你讲的话放在心里，对不对？
我有时候着急，基本上就像念经一样。
哎呀，千万不要，你越想让孩子跟你做朋友的话，你就要改这个毛病。小孩子是最怕啰嗦的，尤其是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明白吗？所以太多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只看到孩子的问题，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是否出了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性格。那鱼子妹啊，我鼓励你好好的吃药，对症下药的治疗，跟医生沟通交流。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焦虑的问题，但是呢，你要接纳，你要吃药。当你吃了药，你的情绪各方面都好的时候，你跟孩子的互动，跟家人的关系也会慢慢的好起来。教育孩子方面，你好好的听空中辅导礼拜一的乐在家庭，我们今年专门讲关于教育孩子，请了很多的专家，只要你虚心的去听，好好的去学习，我相信你跟孩子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改善，好吗？
啊，好，就是嘛，我想再问一句，那像吃那个精神方面一类的药，我害怕它的副作用大，我有的时候不敢吃。
我不是说了吗？这一方面的问题都跟医生讲。现在的药呢，你有听我们礼拜二的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吧？廖医生。
啊。
廖医生常常说嘛，副作用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把你的吃药的反应告诉医生的时候，医生就会按着你的需要去帮你调药。可能第一次调了，当然好的话最好，不好的时候呢，继续调，调到最适合你，你就不用担心了，好吗？
好的。
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在这世上呢，我们虽然仍然会有苦难，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叫我们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并且他率领我们靠着他能够得胜，就如他的复活胜过了死亡，他的同在呢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平安，叫我们能够胜过恐惧，他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跟能力呢能够叫人知道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甘肃的田姊妹你好吗？
你好，我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有一些问题。因为就是我和我丈夫当时结婚的时候嘛，然后我们是在一个就是网络教会里面就是认识的，然后认识的时候我是知道怎么说呀，就是他的家庭背景，就是说他是农村的这样的，然后我们家我是城市，然后但是我是独生子女，所以我父母亲一直就是不是很同意我们的这个婚姻。然后但是当时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在上大学嘛，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是上帝预备的，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说神告诉他说我是他以后的未婚妻。然后还有就是他说他去工作的时候，然后上帝就是带领他，让他知道什么，就是说就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不是以撒没法生育嘛，然后但是亚伯拉罕还是跟以撒就是，不是跟撒拉嘛，好像是撒拉，然后就是令他生育了，他意思就是用这个事来形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婚姻就是其实上帝带领他就是说很艰难，但是上帝还是同意了，就是还是应许了这个事。完了，所以当时我就怎么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到现在我不知道 就是说他说的这个是真的还是怎么样，但是在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相信。完了我就也找过，就是说我们两个也见面了那个时候，
嗯，
见面完了，嗯，当时就是父母亲拦阻，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自己也发现好像有一些问题，因为他父母就是说信这个，他的母亲的家庭里面信这个就是说邪教嘛，好应该是就是灵灵教呀这样的，是说是奉，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祷告，他是奉那个华老师这样的，奉华老师的名去祷告，所以我也发现问题，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中间就是我妈妈就是和我爸爸他们就不让我再去了，说不是上帝预备的，上帝怎么可能让你去农村呢，说是你大学毕业了，就是说他们也给我付出了很多，就是想让我在我们家这边就是说找工作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回来以后因为在那边就是也是就是相当于分手嘛，然后回来以后他就把电话就是换了呀，关机啊这样的，所以我也受了一定的这种感觉，挺难过的吧。然后这个事就一直在我心里面，我就去在我们这边去工作，去工作了有个两三年的时间，就是完了，我就心里面一直想到他的这个事，就是说他说上帝应许的预备的，所以我到我工作的时候，我还觉得我会跟他结婚。结果等我，跟他就是有一天就是说在微信上就是联系上了，
嗯，
联系上以后，他就问我说你结婚没有？我说我没结婚，然后我问他，他也说他没结婚，然后我们两个就说那就订婚吧这样的。所以他就也来提亲，但是当时我印象里面他是农村嘛，我觉得他也没有钱，然后但是就是等我结婚以后，我发现我就被有点被欺骗了，就是他当时就是只拿了2万块钱的彩礼来的，然后什么东西也没有给我父母给，然后也没有拿就是说礼金呀、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来了，当时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把婚定了，定完我就跟他过去了。过去以后，我想的是，就是基督徒不是婚前就是说，订婚这个事也是很重要的嘛。然后结果去了以后，我就发现，就因为就已经要生活在一起了，然后我就发现他是，怎么说啊，就是有一点点这种，就是男性的这种，这个叫什么，就是有一点点男性的这种疾病。然后就是说他无法就是说正常的就跟别的男的一样，就是说夫妻生活就是不是很那个。然后我就订婚以后就发现了，然后我想走，但是当时也没走成，也是相信他，他说没有呀，你怎么胡说，他说本来我就没有这些问题啊，就大概这样的说，就这个意思。然后我也当时给我家人说，我家人也不懂这个东西啊，家人说那你都订婚了，你让我们咋说。完了结果就去领了这个结婚证，领完以后回来我就觉得这个事一直在我心里面，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吧。因为他是知道他自己肯定有这些问题的，但是他一直就是说他没有承认嘛，我觉得有点像是就是有点像是骗婚这种。因为我也很看重我的婚姻，就是我父母亲更看重，我们家亲戚他们也是，就是说因为是独生子女，就是期望特别重。然后我就这个事，就当时我就回来以后就话都不怎么想太跟我父母亲去讲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挺伤害他们的。回来以后结果我就想着，虽然基督徒就说不能离婚啊这样，但是我觉得我老公这个他是有问题的，他没有诚实的就是说把他这个问题告诉我，也没有让我有个心理准备说我要不要去接受他这个事情，而且我也没有觉得这个婚姻，我就觉得有点问题。然后我就想的是让他到就已经回到我们家了，那时候看我父母亲，我说要不然让他先回去，回去以后我就是说我想的是就是说就当没结这个婚，然后我那时候也没有怀孕，是这样想的。但是那个时候又最后不到一个星期他还没走，我就发现我就已经怀孕了嘛。然后我发现我怀孕的时候，哎呀，那时候我就更难受了，我就不知道就是这个婚姻要怎么办，但心里面还是想着就是说要离婚的， 就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我家里面的人，我就一直这样想，然后但是又想到就是说基督徒不能流产不能打胎啊这样的，所以我就想的是最后就犹豫，就也是就莫名其妙的把小孩就生下来了。生下来我就坐月子那时候一决定要生孩子，我母亲她就特别特别的就是反感，因为他们就觉得一个是 就是他是农村这边的，然后又是网上认识的，再一个就是说他有这么大的问题，他连双方父母亲他都没有坦诚过，也没有给父母亲说过，就整个就是感觉就是骗过去结的这个婚。然后我一想他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说他娶别人就是结婚也不好找呀这样的，所以我就瞎想开了。完了等到我跟他去就是说把小孩就是在 他们家那边生的嘛，生完以后就遇着了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他妈妈那个时候月子里面就是给我开窗户，然后他爸爸根本不抱孩子，完了就我老公有的时候就是说管一管，然后管完以后就是也有这种魔鬼的搅扰吧，当时，所以我当时就在那个地方，我月子整个也是没有做好，就身体现在就是说腰疼，然后 就是也受风比较严重这样的，所以感谢主吧。所以当时我就你说，当时你怎么样呢？当时就是我当时就是很崩溃，我觉得好像我那时候已经有点抑郁了。然后等我正好赶上那阵子，就是说我们家就是我父母亲这边都在照顾老人，然后等到那一年就是18年吧，就是去年，然后我奶奶他们不是走了嘛，走了就是我回来以后， 我回来以后我的身体整个都不好了，然后我妈看到以后就特别的难受，然后他们就说上帝给你预备的，你这个见证在哪？说上帝给你预备的，你现在看你的身体都成啥了，根本就没有人管你在那边坐月子，说你还说是上帝预备的。好，
那天子妹，我听你讲了这么长哈，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整个从开始到现在 是否有人逼你结婚呢？没有人逼着我。好，那如果你今天所看到的一切的问题都是你丈夫的问题的话，你是否觉得你自己也要负责任呢？我觉得是吧。对呀，因为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也没组成，当时是你自己的选择啊。 当初你们在网上认识，你们交往的时候，你的父母亲不是一味的反对吗？你当时根本都听不到他们跟你的提醒，对不对？对啊。而你的男朋友讲到伊莎、利百加这些的时候，你就一个劲儿的就信了。所以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更何况你今天还是一个妈妈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只 一味的去看问题，只把问题推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啊，你不但是不快乐，你的身体会越来越衰退的，因为你整个的思维出现了问题。所以你要想，今天你这个婚姻是你自己选的，当你去选择这个婚姻的时候，你的男朋友，也就是现在你的丈夫，他也没有逼你说我们一定要结婚，威胁你，对不对？
对，但是我就是
决定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就是有这个就男性疾病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好，你讲的这个的时候呢，好，
我就觉得特别，
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你的丈夫有男性的疾病，男性疾病是性无能吗？
对对对，他有这个问题，性无能。
但是呢，你说你怀孕了，
他是我以前也不懂，他是怎么说呀，他是就是可以正常
怀孕，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今天你选择的你的另外一半你的丈夫他有病的话，你们要正视他的问题去医治。所以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矛盾，你说他性无能，但是呢你却怀孕了，现在又生了孩子，可能这不是性无能，是他的生殖器官方面可能有一些问题。那既然你跟他已经成为夫妻的话， 你才不是在那里批评指责他的问题，而是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了，你就要想办法，老公你现在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正视怎么去医治才能够好起来。 那现在你们两个走进婚姻呢，你从头到尾你一直有一个心态，就是说好像是他骗你，一直他骗你委屈你，其实不应该这样想的，田子妹啊，你如果继续这样想下去的话，你的生活会非常非常的痛苦，明白吗？
嗯，
这个心要调节，所以你要想一想，今天你父母亲也会跟你这样说，你自己选择的婚姻，你说这是神带领的婚姻，你的婚姻情况怎么样呢？这个一下子可以打醒你啊，就是让你知道你现在就是一直在当中埋怨埋怨埋怨。
对，我觉得他这么大的事，他作为基督徒，我觉得他应该说一下，可是我都订婚了，然后我也不懂，那个时候他还在骗我，最后我，
但是你不是说订婚的时候你已经发现他有问题吗？你们是不是
问题？但是我这个人就比较相信他嘛，
所以
他告诉我说，
好姐妹，如果你相信他的话，你就相信到底，好不好？你当初选择相信他的话，你今天跟他成为夫妻的话，那我要鼓励你的是，你继续的去相信你的丈夫。
嗯，
现在已经过日子了，已经结了婚了，那你想干什么？
也是，我现在也不能离婚。我
离婚这个想法不要想，很多的东西是你自己去做的决定，你就要负责任呐，对不对？婚姻是什么？婚姻不是说好我们就过日子，不好我们就散，这不叫做婚姻嘛。你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婚姻是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就是把你们两个人绑在一起了。我刚才说了，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如果今天你们两个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你一直在那里批评他，指责他，埋怨他，认为你是一个受害者的话，你们的日子还能过下去吗？不要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现在有了孩子啊，孩子怎么去面对啊？你想让你的孩子在你们这样的一个吵吵闹闹，常常互相的指责的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吗？我相信你一定不愿意，对不对？
嗯，
对呀。所以你要好好的祷告，既然走进这个婚姻了，你就求神来帮助你，帮助你跟丈夫重新的好好的建立关系。的确你丈夫做的有一些东西让你失望，但是这个东西不要一直放在心里面，对不对？
对，
日子还是要过的。你如果一直停留在那个埋怨跟批评指责当中的时候呢，那你的日子是怎么过下去啊？过不下去了。先要跟丈夫有一个好的沟通，然后呢你要告诉他，既然你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那我们两个一起去看看婚姻夫妻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作为一个丈夫应该怎么去爱护我，我呢作为一个妻子应该怎么去帮助你，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建立这个家庭。一定有难处的，但是只要夫妻同心的话，问题都能够解决。
嗯，
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吧，好不好？
好的，我知道了。
嗯，跟丈夫有什么互动上面的难处的时候再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好吗？
好的，谢谢你啊，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浙江的周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周姊妹，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现在也是关于到我个人的婚姻方面。我觉得这十年的婚姻觉得非常非常的压抑，就是说很那种憋屈的，就那种感觉，就是到今年为止，就是实在是那种控制不住的那种情绪和思想，就是很想离婚。而我的丈夫他也有这种想法，他认为我只要离开了走了，对他来说他也喜欢的。但是我是为了孩子和信仰的缘故，我不想这么做，我也不希望就是说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我想做到一个母亲的责任，不想离开孩子。
嗯，
但是如果这样婚姻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对双方也都没有好处。
嗯嗯，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嗯，
不知道怎么去选择。
是，你说结婚十年了，对不对？
对，十年了。
那你到底跟丈夫的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在结婚之前，我那个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就是说没有经过真正的了解对方，也就是谈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就发现真的是三观没有一样是合的。也就是说，最简单的一个夫妻观吧，婚姻观吧，他就很主观的认为是绝对要顺服，是除了顺服之外，我就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说可以说上话的。他也不尊重我任何的想法，就是要完全的顺服，否则的话，他就是说，就是不听他的话，他就是说他可以管教我，就这样子，他有绝对的权柄。 他的话就是当于神的话一样，就是说可以批判我什么事情都可以。
也就是说你丈夫很权威是吗？
嗯，对的，很权威很霸道，然后也很容易乱发脾气，也很，我就是脾气比较暴躁，我很难忍受随时随地的发脾气，我很有点受不了。
你跟你的丈夫年龄差多少啊？
嗯，差10岁吧，10岁。
哦哦，所以你跟丈夫的年龄差10岁。
嗯，对，那一年我是刚信主那一年认识他的，他已经信了有10来年了，也就在我那个时候看来他是老信徒了，信仰比较根深蒂固，而且跟神关系比较好，我就非常的信任他。大概就几个月之后就因为不顾家人的反对吧，就结了婚了。之后的话就是说我也为了这个婚姻付出很多，因为娘家这边我基本上都得罪了，现在就是因为是远嫁嘛，又是嫁到外省的，所以说婆家和娘家来说我都是好像被抛弃的一种感觉，就是没有就是一个人的感觉，就是没有人帮助我。娘家的话因为我家就2姐妹也没有男孩，所以说家里面也没有人帮我说什么话的，我就觉得我丈夫就是一直那种欺压我的感觉，就是你让他忍耐，他就是一直就是得寸进尺，就是很容易，就是感觉就是比较轻视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我跟他结婚也是没有要他一分钱，就是说等于说就是说白白的进他们家的门，但是我现在他要我走的话也是让我一个人走，就任何的财产包括孩子都不能给我。我可以接受，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我觉得我离不开孩子。
嗯，
之前我一直认为是孩子离不开我，因为是从生下来到现在都是我一手带大的。
嗯，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不是孩子离不开我，我发现是我离不开他们。
嗯嗯，
特别的矛盾。
其实呢，我觉得你们要，既然你跟你的丈夫都是基督徒，都是信主的，而且在教会里面认识，你说他是老信徒，信了比你早，你们的婚姻有问题的时候是否可以找教会的一些牧者可以帮助你们呢？
这个问题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也就是不行，因为他信仰比较极端比较固执，教会里面的任何人的话他是一概不听的。
嗯，
他就是特别的高傲，他就是说我只要跟神直接交流就好了，神跟我说的话是就我就听，任何人和教会和弟兄怎么说的话他是一概不听的。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是因为他说话这么有底气，而且说话就是说感觉好像神跟他特别亲近的呀，我就觉得他对教会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呀，甚至包括批判哦，我都觉得他非常属灵，我一直是这样观点。但是直到结了婚以后，我却发现他以后再说这些事情我就觉得特别的反感，而且不抵制。
所以也就是当时呢是盲目的崇拜他了，对不对？
对，盲目的崇拜他，他说的任何话我都觉得是对的，是好的，就是那样的崇拜。但是之后的话，结了婚之后我却发现不是我想的那样的，也不是。
的确是这样的。所有的夫妻我告诉你，在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这样，明白吗？因为谈恋爱跟结婚很实际的生活是完全两回事儿。所以我们就是说婚姻不容易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要磨合，要配搭，要接纳，要尊重。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说你的丈夫要求你一味的顺服，对不对？
对。
好，
对。
那你的丈夫有没有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去爱你呢？
他说你要先顺服才能爱，如果你不先顺服就不能爱。
那你难道这10年每一天都是顶撞他没有顺服他吗？
其实不是，我的个性比较内向也比较安静的，我不想吵，我也一直的都是顺服他，没有说做什么不好的事情，除非他是看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习惯觉得看不顺眼说我，但是大体上我没有什么事情不听他的，也就是说家里面的事情我只要做好家务和带好孩子就行了，其他的事情的话我不操心我也不管的。
但是你为什么你说你的情绪非常非常压抑呢？压抑的地方在哪里？
最近的吧， 最近的话，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有事情弹琴和那个崇拜，诗班这一块的话，就是说让我尽量的去参加去练习，因为诗班练习是在每周六的晚上，晚上的话呢，我一天工作8个小时，晚上再回家的话，大概就5点钟，再买菜烧饭的话呢，基本上都到了7点钟了。但是诗班这边的时间大概是7:15就要开始了，那么他就认为我不应该去诗班，不应该参加教会的任何其他的一些什么小组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聚会，包括祷告会都不应该去。为什么呢？他说，上班又这么忙，回来又搞得这么迟，你还要去教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聚会，不应该的。他就跟我生气，而且他跟我一起去了教堂之后还是一样跟我生气，就是说那种脾气很暴躁，他就认为你不应该去的，你没有听他的话，他就一直就是找你的麻烦，就那样子，甚至在教会里面也跟我吵，大喊大叫我的名字，而且还说在教会里面你以为怎么样，我还意思是说在教会里面都可以打我骂我那样子的，他都没有感觉的。我认为他这样的态度和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我就觉得无可理喻了，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就是说教会里面的服侍我都可以辞去，我都可以不用去，为了这个婚姻，但是他不能用这种态度来要挟我，来威胁我呀。
那我问问你，你丈夫有打你有骂你吗？
有过的，不能说是经常，但是是有过的。不过我知道他这种人就是说是一种暴脾气易怒的，我不跟他顶撞，我也不跟他争吵，因为我觉得这样吃亏的只会是我。
对，
所以说基本上他说我骂我的时候，我都是一句话不吭的。
好，我觉得你做得很好，不要吃眼前亏，所以呢不要跟他对着干。但是当他怒气平静下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沟通啊？你有没有问过他，你刚才这样对待我你觉得合理吗？你有没有问过他呢？
因为我太了解他了，我不用问，他会很认真，而且很自信的说，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缘故，我早就对你怎么怎么样了，他会这么说的。所以说我不用问他，他不会有任何的悔改。
其实我觉得你们夫妻应该是要去见辅导的，因为你们两个都信主，但是呢可能对圣经的教导有些错误。讲到顺服呢，不是一味的顺服，首先顺服什么呢？你们两个人在基督里一起来顺服主，明白吗？
我也知道，因为这个是彼此的，
一起顺服
主，而不是单方面的。
不是，你们先要顺服主，顺服主的教导。圣经里面说丈夫要爱妻子，对不对？那妻子呢要顺服丈夫，
他说要先顺服。
无论怎么样，在基督里面，你们要先去顺服基督，然后彼此的顺服。你有没有问过他，
还有
什么叫做彼此的顺服？他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彼此的顺服？他不是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吗？那你再问问他嘛。你说我们结婚10年了，我们也要好好的去面对我们的问题，不然的话孩子在当中也会受害，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沟通。
其实这些问题我都不能去问他，因为在他面前是没有我说话的份儿。因为他说他就是一直以那种属灵的那种长辈的那种口气，就是经常来教导我的，而我不能去跟他说什么的。
一个真正属灵人是谦卑的，是会听别人的意见的，对不对？
对
对呀，
因为我现在懂了，所以说我知道他做的不对，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不是没有办法，你懂了的话，你就要是用圣经的话语跟他一起去看呢。他不是说愿意按照圣经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吗？对不对？如果他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那你就是说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讲什么。以弗所书5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5章20节那里说，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讲夫妻的本分之前，因为22节是讲夫妻的本分，21节呢先讲到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然后怎么教导呢？讲得很清楚啊，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的全体的救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对不对？然后呢，讲到丈夫了，你们做丈夫的呢，二十五节很公平啊，不是只讲妻子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对不对？
嗯，对，我也很羡慕这样子的，
所以
做到这样真的是
好。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把这段经文拿出来，你说你是我的属灵的长者，那你能不能够跟我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让我们更明白神设立婚姻，让夫妻在婚姻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对不对？
他说我就像他的仆人，就像他保姆一样，就是这样。我觉得他就是利用我，其实他没有一点心是爱我的，他也说我不爱他。
那你就跟他说嘛，你说夫妻是彼此相爱的，但是我感受不到你爱我。
对，但是他也说他感受不到我爱他，他也是这样回我的。
嗯，那你就问问他，我发现你们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对于圣经的理解也出现了问题，那你就问问他，你觉得我怎么做才能够让你感受到爱呢？让他具体的去说。那如果他讲的是不合理的，那你就可以告诉他说，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所以周姊妹，我觉得首先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好好的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设立婚姻的意义跟夫妻在婚姻当中的角色是什么。所以鼓励你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好好的学习圣经。我们要为你的丈夫祷告，求圣灵工作吧，求圣灵能够在他心里面做一些改变的工作，好吗？
好的。
嗯，
好的。
周师母，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这件事，今天鼓起了勇气
去年远离河南北漂来到这里打工，没想到就遇人不淑，还打的钱全都没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电邮跟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处境。当你发电邮的时候，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方便我们与你保持联络。
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
辅导 at 良友一点 net fudao at liangyou 一点 net。
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
13229966022 13229966022，请写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今天我们听了三位主内家人的需要啊，其实第一位安徽的于姊妹是因为孩子的问题让自己感到很困惑，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毛病出现了。那第二位跟第三位的听众呢，都是婚姻家庭方面的难处。现在呢，我就邀请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一切智慧能力的源头，你更是那位后代与众人也不斥责我们的神。主啊，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有难处的时候，求你再次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把一切的难处借着祷告交托仰望给主，也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对你有更清楚的认识，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所求的是你自己的心意，而不是妄求。主啊，孩子在这里特别为着安徽的于姊妹祷告，求你帮助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收听空中辅导礼拜一的乐哉家庭这个环节，学习如何的装备自己，在教养儿女上面没有任何的缺乏，以圣经作为教育孩子的原则来训练孩子，又能够以爱和接纳并且鼓励孩子在 父母清楚的指引跟有界限的这样的引导之下，帮助他的孩子能够好好的成长，也让他跟孩子能够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孩子深深的相信，当他跟孩子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的时候，相信他的焦虑他身体上面的毛病也能够得以改善。主啊，就求你引导他，带领他，让他知道你是赐恩典给他的那位救主。孩子在这里也特别为着甘肃的田姊妹她的婚姻祷告。当我们听到田姊妹的婚姻的光景的时候，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沉重，发现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婚前的时候盲目的爱，一味的喜欢对方，什么东西都不计较，甚至我们常常提醒听众朋友要多去认识对方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不必要的，但是却发现结了婚之后，却一味的要求对方，批评对方，指责对方，有问题的时候不懂得去反思，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对方，更受到世界的错误的价值观，觉得在婚姻上面有问题的时候，只要离婚就可以。主啊，就求你赦免我们的听众，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婚姻的难处。主啊，我们知道你设立婚姻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性，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婚姻当中先反思自己，有问题有难处的时候也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跟对方沟通，去一点一点的去处理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主要就求你恩待这位田姊妹。最后我们把浙江的周姊妹也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主啊，我们知道姊妹现在因为跟丈夫之间的互动出现了问题，而不懂得沟通，一味的压抑，所以造成姊妹心里面有很大的困惑。在当中姊妹也常常想是否应该以离婚来处理他们的关系。主啊，就求你怜悯他，让他知道婚姻不是儿戏。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帮助这位姊妹懂得去寻求支援，不单单是把问题带到主你的面前，更能够在教会里面得到一些弟兄姊妹的关心，传道人的支持，让姊妹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夫妻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也迫切地为周姊妹的丈夫祷告，也求你怜悯他，拯救他，让他能够在主你的救恩之下看到自己的本分跟责任，能够好好的建立自己的婚姻家庭。恳求天父你恩待这些弟兄姊妹，更借助我们的节目建立更多的弟兄姊妹在婚姻家庭上面能够回归于圣经，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在这里呢，要谢谢参与祷告的每位弟兄姊妹，更谢谢收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好好的彼此的带祷，一起的成长，让我们的婚姻，让我们个人的生命都能够被主使用。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